那我们就接着来看啊，50页的一二三第三段。这种被动的纪律也容许内在资料持续够久到明了为止。当这类的经验出现的时候，马克需要更长的时间去等、去听，他接受他们，但是在理智上却想要捕捉他们，结果把他们给扼杀了。好，那这个我们刚刚有解释哈，一种被动的纪律让我们有更大的一个空间。好，那他就建议马克哈要去等去听哦，要比较有耐心啊，一直到这个内在的资料他能够明白为止，否则他的理性思维、自我意识就会把他给扼杀掉了。通常我们每个人都有内在的一个感官的能力啊，其实都有一些讯息是会给我们的，可是因为我们的训练不够，啊，我们的信任度不够。好，然后我们的自我意识通常都会把它自动的咔下来，好，切断它。好，接着这一个、那一个，啊，是你最喜欢的其中一个，也是鲁伯最喜欢的其中一个啊。那而为了那个理由，我自己的确感觉到一股温暖。啊，我会建议马克也在心理时间的运用上锻炼一下他自己，他应该会进步的相当快。他的冲动天性，在这一世其实比在前世克制多了。虽然如此，这个人格的问题之一还是他需要一个更有纪律的自我。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当人哦，挑战真的很大哎哈。这个要他有纪律，但是要被动的纪律哈。然后你还是要慢慢去调整你的性格啊。因为这里讲到马克呢，他是一个很冲动的人，在他某一个前世很冲动，所以他这一世呢虽然克制多了，但是赛斯说他还是要学习纪律啊，让自己的冲动不要太过头了，好，太冲了，还是要有一个纪律啊。那现在接着他就要讲他的转世的因缘了哈，转世的一个故事啊。他说在三世以前啊。马克包含在一种非常残酷和暴力的本质里。好，这个时候他是男性，在这一世，啊，在这一世，他是一个很残酷暴力的一个男人啊。可是呢，他现在的极度仁慈，是为了弥补过去的残酷。他现在这个马克的这个角色哈，他是一个很仁慈，有点过度仁慈。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发展出这种人格特质？因为他要弥补在之前那个过度残暴的人格，很有趣喽。所以在最近的一个前世，她是个女人，住在你们自己的西部、中西部。就说马克的这一世的前一世，各位你会觉得很奇怪，好像进入到时间里面了，对不对？时间的序列哈。可是我们可以讲说，她当女人的那一世。离他这一世的一个时间比较近，比较靠近啊，比较靠近。也许他们也还在分享的大致上的背景，离得比较远的，比如说唐朝的一个自己，离现在的这个自己，有没有那个时空背景是离得比较远的啊？离得比较远的哈。可是各位，你不要搞混了，因为赛斯在讲这所有的转世人格，叫做从广阔的现在来看，他们是同时在发生。只是在我们的一个基本背景上来看，他的时代跟我们这个时代离得比较远，所以马克的跟他最靠近的一个转世的经验是一个女人。好，那他为什么要在这一世当个女人呢？啊，他接下来会解释哈。他说他那个时候个性乖僻，你可以说马克乖僻到让人兴趣缺缺。那个时候的他非常富有，捐出很多钱。好，因为在潜意识里。想要弥补他之前身为残暴男性的那一世，所以他在讲说，他的前一世当女人的那一次啊，他是一个很孤僻、个性很奇怪的人，然后呢，孤僻、乖僻到让人根本对他没有什么兴趣啊，这个女人让人没兴趣了哈，所以他那个时候很有钱，捐了很多钱，那因为在他的潜意识里面，他想要弥补。他之前当那个很残暴那个男人的那个角色那一世的一个
人格，他想弥补。好，各位听懂了吗？好，他在三世之前那个男人是很残暴，他在现在的最靠近那一世他是个女人，可是这个女人是一个很无趣的女人，可是她很多钱。好，所以他常常捐钱是为了要弥补他在三世之前那个男人的那个残暴的个性。好，那他说前世选择一个女人的性格哈，代表她某个稍微可以理解的弱点，但一方面也代表勇气，哈，也代表勇气。怎么说呢？我们看啊，这种冲动又温暖的特质，哈，始于在中西部身为女人的那一世。马克他这一次啊，他这一世的人生，他还是很蛮冲动的，可是他没有像过去那么的冲动。好，那你看他又特别的。极度的仁慈慈悲有没有？所以他冲动又温暖的特质，好，是来自于身为女人的那一世，透过这个女人人格的古怪本质，其实他才能够更加的仁慈。好，有的时候我们过度的想要成为一个很仁慈的人，好，事实上在弥补在某一世过度不够的不足的那个人格，好，过与不及其实都不平衡哦。所以等一下那个赛斯会教他哈，他说这个女人个性很怪，所以她才能够更加仁慈。为什么？她也要弥补那个当女人的那一世很乖僻的那个个性，好，她用仁慈来弥补当女人那一世很奇怪的那个个性特质哈。然后她当时要是一个男性的人格就攻击性过强和残酷而言，会包含太多的诱惑。我觉得很有趣哦。她前一辈子是个女人哈，我在理解就是说，假如这个女人呢，她不是那么样的乖僻，啊，让人兴趣缺缺，好，她还是有。含着更多像他三十之前那个男人的那种冲动有没有，好，攻击性然后残酷的个性，他可能还要再经历类似的一些遭遇，有更多的诱惑。好，大家听懂了吗？他在三十之前的那个男人的性格，好，可以给他带来一个非常翻腾的人生，可是后来他当女人的这一性格很乖僻，让人家都不喜欢他，不想跟他靠近，有没有开始有一个可以保持距离，不要再让他有过多的那种残酷个性的一种不良的那个结果，跟人家少接触。好，可是他当女人这一世他特别选择了一个乖僻的个性，好，让人家跟他保持距离。好，这是很有趣的灵魂的一个安排哦。好，假如他还是像那个男人一样攻击性过强的话，他可能还要创造更多的麻烦了，尤其是一个女人的角色。好，女人的角色包含太多诱惑，有没有？女人的角色讲很攻击性又很残酷，有没有会可能有惹来更多更多的麻烦，更多的一些复杂的关系。好，那1840年代的中西部啊，现在的爱荷华州，一个现在是主要城市之一的一个镇啊，它有三个小孩。好，他在讲那个女人的那一世，好，那个女人的那一世，她有三个小孩。她这一世的母亲，在她攻击性过强的那一世是她的妻子。马克，她这一世的母亲，就是她当女人这一世的那个妈妈，她的妈妈，好，是她在三世之前那个残暴个性那个男人的太太。很复杂哈，那为了偿还旧债，他选择这一世当他的儿子，所以马克这一世当他的儿子。当他是他的妻子的时候，他并没有善待他。好，我们在这里又碰到潜意识知道他知道什么的一个例子。好，那个我在想啊，他这一世的母亲，好，在他攻击性过强的那一世是他的太太，好，为了偿还旧债，他选择这一世当他的儿子。好，其实这个他是指马克，对不起， 好，不是那个女人，她，啊，这一世，她这一世的妈妈哈。那现在她的母亲潜意识里记得先前的那一世，还有她身为丈夫的冷漠无情态度，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马克仍然试图凌驾前世那种麻木不仁的习性，所以现在既敏感又冲动。什么意思？马克要凌驾他当女人那一世的麻木不仁，所以他这一世让自己再保有一点冲动，啊，跟敏感的个性。可是马克这一世的妈妈是他在三世前那个残暴那个男人的太太，啊，等于说是原来是他的太太到这一世来当他的妈妈。哦，我要讲夭寿啊，那好，咱现在北部不知道跟咱是什么关系，哦，好，或者是我们现在的儿女跟我们不知道在过去有结过什么梁子。好，假如你有一个好让你痛不欲生的孩子啊，或是折磨你一直到现在都不放手的爸爸或妈妈啊，各位可能在潜意识里面他知道在某一世你们的关系他接受到了一个很大的折磨，他有一种无法控制无法言说想要报复你的那种心态，所以他百般的折磨你。好，还记得那个曾经我们讲过一个也是转世的故事嘛？一对父子啊，有没有？好，一对父子，那个儿子有口疾嘛？好，再加上他好几世，他的手都有一个这个残疾嘛？好，一来不能再出手，口疾就是不可以再流畅的讲话嘛，因为他当年没有开口作证，害得他这一世的爸爸在那一世哈，被他害死。所以后来这一世他当他的爸爸常常在潜意识里面看到他儿子的时候，他感知到的是当时某一世害死他的那个人，所以他就对他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想要折磨他的一种感觉，一种冲动。好，这种事情我们哪知啊，好，对不对？过去的恩怨了了就过去就算了，对不对？我们哪知道。好，可是你要是欺负人家的，你就会说过去就算了，你要是被欺负的那个哈，你的那个愤愤不平，你的那个冤屈哦，你是很难放下的。好，假如你尤其就是这个冤屈致死哈，那个怨气就带在身上，有没有？然后就带着这个怨气去转世。后来，好，我们说这个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啊。可是我们却打扮了不同的人格，打扮了不同的角色关系。所以呢，在你身边啊，这种亲密关系里，我觉得，不管是折磨你还是跟你这样难分难舍的人，哇，这个通常功课都要做很久哦，都要好好的去做功课。好，那只要从他的这个转世关系来探讨的话哈，来探讨的话，好，那个接下来哈，他说他现在的母亲啊，潜意识里面记得他过去的罪过，现在就仗着他冲动的本质和敏感来报复他，这在他那边当然代表了一个错误，他将得在其他事为此承受后果。什么意思？他的母亲虽然曾经被他的儿子还是他先生的时候，这讲来就好像乱伦呢，哈，乱伦了，对不对哈？不过还好超越时空哈。那他爸爸当时他先生当时欺负他的太太嘛，很残暴的个性。后来他这一世来当他的妈妈，他又抓住他的那个冲动啊，又敏感的这个特质在这个虐待他哈，等于说是报复他。可是赛斯又讲了一句话哦，好，这个妈妈再继续这样子报复他儿子，他还是得要去修正他的行为哦，他还是得要面对的。所以你不要报复得很爽，因为过去你这样对我，所以我这次也要这样子对你啊。好，一样，你继续这样子对待人家，你依旧要去偿还你对待他的那些事情那些行为。好，所以在这里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学着觉知啊，我们要有觉察的能力，觉察的能力。好，不管你觉得人家是怎么样辜负你，你觉得你今天报复他好像是有点理所当然，可是各位，你一样要为着你报复的这个行为付出代价，各位了解吗？虽然好像他欺负你在先，可是你现在就算是要报复他，你有没有想过，我假如一直是被我的这样的一个报复的感觉给带着，然后我有一种这个不得不哈，或者是根本控制不了的一种行为，好，或者说心态，
好，我也一直想报复那个人，其实对你自己来讲并没有好处。好，刚开始很爽，好，可是接着下来你一直都在这种感觉里面，其实你并不会开心。好，讨厌一个人你会快乐吗？不会。好，你老是想尽办法报复那个人，然后那个人每次跟你见面的时候两边总是在冲突，你会开心吗？你不会开心。好，所以其实我们的一个觉察是从这样的一种这个理不清的一个关系里面去觉察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为什么会对这个人产生这样子难分难解的一种感觉，一种心情。好，或者是我一看到他我就会好生气，好像把他给掐死的那种感觉。可是我的这个感觉是从哪里来的？那赛斯在讲说，我们的潜意识知道我们发生的事情，潜意识知道我们怎么回事。可是呢，知道了之后呢，你是要被你的潜意识支配你的行为，还是你要开始有觉察的来有意识的改变你的行为？这就是我们在学习这样的一个赛斯心法，这样的一个内在觉察的一个功夫了。好，为什么那么的重要？因为它要帮助我们真的有意识的来觉察我们的这些冲动，我们这个冲动，或是我们一直想要报复人家，或是这个人一直让你很痛苦，然后你一直想要跟他作对的那个感觉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我能够觉察到这种感觉，我就开始要做一些改变，要做一些改变。我们说冤冤相报何时了，对不对？报来报去不知道报到哪一年才结束嘛。那这个时候你就要靠你的觉察让你的觉察能力来改变这种互动的行为模式。互动的行为模式，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你们两个结婚了没有？还没有吗？在准备，对不对？为什么一直考虑？潜意识的要有觉知的了解为什么两个人会在一起。我在开玩笑的了我说其实亲密关系好修行就在这里。为什么亲密关系的人是折磨你最深的人？常常都是这样子，因为你在乎他嘛，你不在乎他的话，他折磨你就没有什么效果了嘛，对不对？你根本不在乎嘛。所以我越在乎的人也许跟我的关系越深。好，那像刚刚那对父子，有没有爸爸看到他的儿子，他的潜意识里面就有一种感觉，这个是害死他的人。好，那这个妈妈看到马克，潜意识里面知道这个马克曾经是那个非常残暴的他的先生。那像这种感觉只要继续让他延迟下去，好，那这也真是纠缠不清啊。所以有一天当你开始有了一个自我内在的觉察，也就是你开始终止这种行为模式的时候了，你才能够真正的转变这个剧情，才能够开始有一个不同的未来，不同的一个关系，对不对？我们都是想要寻求一个方法来解开这种纠缠不清的关系。好，接着马克整个家族的成员事实上至少连续三世以某种很不寻常的方式连结在一起，当然成员之间的角色也跟着变换，他们还在处理一些老问题，而且在一些事情上做得非常好。所以你知道在马克的家族里面的某些成员竟然都是他转世里面的某些关系人物，而他们为什么又要结成一家人变成一个家族的成员？因为他们在面对的一个同样的问题。好，我们看什么样的问题他说这个家族有另外一个成员在这一世是女人，还有另外一个成员在这一世是男人，这两个人在过去两世和马克的家族都没有太紧密的连结，是唯一的例外叫做置身事外所以比较没有搅和在他们这个家族里面的关系结果这两个人是谁？就是鲁伯跟约瑟就是鲁伯跟约瑟。所以他们这一世为什么马克变成他们的好朋友变成他们的朋友，然后来参与了他们在做连结的这个过程？因为马克自己本身的一个通灵能力也很好那我们就说有一个内在心灵的指引吧。所以他们来到这里认识了他某一个转世某一个这个转世里面的一个家族成员那还好他们两个人在那个时候跟他的纠葛不深，所以这一世呢他们变成一个我觉得是在心灵上的朋友了大家一起来学习。
那这个接下来哈，这个赛斯很有趣哈，这个他有点像打谜语一样哈。后来他们就猜出来了，他说：“有时候你还是真懂我啊，马克，在我说过的那一世，哈，是你的一个孩子，而马克现在的兄弟有一个是他在爱荷华身为女人那一世的儿子。”好，马克现在的一个兄弟，他的一个兄弟，那个人是他的大哥，马克的大哥，是马克在当女人的那一世的儿子。好，儿子这样子。好，那我建议你们休息一下，我觉得是需要休息一下，我的妈，这种转世经验的纠葛，假如你把三世的人格、家族图都排列下来的话，哇。这个以前是他的太太啊，现在是他的妈妈啊，这个以前是他的儿子，现在是他的大哥。哎，那我们假如也能够画出一个家族图，你看有多有趣啊。假如我们真的有个赛斯在旁边指引我们哈，啊，这个曾经是对啊，你曾经就是对人家不好，现在人家欺负你就稍微忍耐一下，哎，那你就会心甘情愿呐，啊。后来好你没几嘞啊，因为以前我嘛是安尼没的耶，哎，你就会心甘情愿，对不对？可是哈，赛斯没有在我们的旁边，好，但是我们自己可以稍微揣摩一下。好，最后一行哈，从你们的讨论中哈，我知道该做一些简短的解释。好，在你那边，马克，过度冲动只是代表对之前的攻击性做出的过度补偿。过度的冲动当然没有错，但是也要培养纪律。哇，好，他在讲一个人格的特质了。过度的冲动哈，是代表之前的攻击性。哈，马克在三世前当那个男人哈，非常的冲动嘛，非常的残暴嘛。那他这一世呢，你知道攻击性就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力量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行动力，好，很大的行动力，它当然是很大的一个冲动哈，很大的一个冲动能力。那可是在这一世马克的身上还会不会有过去的残影残留下来的性格？当然有。可是呢，他慢慢的把他企图把它转化的比较缓和一点，不要变得那么样的具有攻击性。可是这个攻击性的能量呢，他把它转换成是一个什么冲动啊？所以这一刻这一世的马克有些冲动，有没有？但是他虽然蛮慈悲的，可是他又很敏感，又很敏感，很冲动又敏感的人常常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后悔，对，会做出后悔的事，好冲动啊！啊，可是他又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他又慈悲，啊，假如他今天很冲动讲了一句话伤了人家，他后来会不会马上觉得我怎么那么冲动，我怎么又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有没有？会不会开始自责？好，所以后来赛斯就说，过度冲动哦，当然没有错，因为我们一直说要跟随内在的冲动嘛，哈。可是他说你要有纪律，纪律是什么？纪律就是让你的冲动呢更带着你的觉知啊，更带着你的觉知。好，那这种纪律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哈，它不是漫无目的，它不是很散漫的，它不是说我要什么就要什么啊，只要我要有什么不可以，并不是这样子，而是建立在一个纪律上。我们说一个真正的自由要不要建立在纪律上面？要。好，假如自由没有纪律的话，非常散漫，那个不叫自由了，你可能会干扰到别人，你可能会互相的影响到对方，你并不会想到一个真正的内心里面平安而产生的那种自由感。所以自由是不是也要有纪律？是啊。好，我们要极大的一种自由，它绝对是建立在自律上面，自律上面。而且你看，我常常都说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因为你必须要负责任，负责任。好，那接着下来，你将会在很多的时候被人家占便宜，因为你甚至连表现出自卫的行为都不敢，因为在过去啊，你的行为导致暴力。好，你感觉到你对你的母亲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同情啊，因为你潜意识里面记得，当她是你的妻子的时候，你是怎么对待她的。所以她这次会不会百般的想要对她妈妈好？啊，她要是对她妈妈有一点这种啊，这个觉得不恰当的行为，她一定会非常懊恼后悔。好，所以这里在讲哈，因为在过去他的行为啊会导致暴力，所以呢，他对他的妈妈啊，因为他妈妈是他那一世的太太嘛，好，他就会有一种，他，然后呢，因为他记得他曾经是怎么对待过他的，哇，我觉得这个好值得我们深思哦哈， 我们可以回家去画一个家族系列图哈，就是现在跟你啊最纠葛不清的那个家族里面的成员，他究竟跟你啊有过什么样的关系？虽然我们也许对潜意识里面的资料并不是很清楚哈，可是带着我们现在的学习跟觉知，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看我们的一个关系？好，那假如他老是这样子对我，而我产生不开心的感觉，那我有没有办法去转化这个不开心的感觉？甚至于我可以在这个情绪的背后去找到理由，我为什么一看到他就有这样的情绪？有没有？好，那我这个情绪是怎么来的？那我要开始去做这样的探讨。好，也许也可以真的让你找出蛛丝马迹，然后来转化这样的一个啊，转化这样的一个纠葛不清的情绪，好，情绪牵扯这样子。好，那接着哈，你为以前的错误哈，不只是这一世，还有前一世所做的补偿已经过多了。你的化作几乎就是一种创造欲望的一个直接结果，为的是要平衡你曾经有过的破坏性人格。好，所以马克在这一世他也画画，他借由画画的创造力来释放他的攻击力，释放他的那个冲动。好，因为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能量，你不可能让这个能量没有出路。好，以前也许我的攻击力我是一拳打在人家身上，那后来我的这个攻击力的能量我把它转换成是一个创造力。好，我去创造我的绘画，我不需要把我这样的一个能量打在他头上。好，那是一个暴力行为。那可是这股能量到哪里去呢？我必须要找到一个出路啊，我找到一个出路。你知道这样的一个观念很重要哈。你看即便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人格上面，我们有很多的情绪能量，假如他不能够往这个方向去释放，我对你很不爽，我很想骂你，可是我又不敢骂你啊，因为我觉得我骂了你我会觉得哎呦我怎么可以这样骂人。第二个，假如人家骂回来我无言以对，我又会觉得我好丢脸。好，于是我不敢骂你，可是我又很气你，那我的这个气的能量怎么办？我的这个情绪能量怎么办？假如你不知道的，好，你只是一味的一直隐忍隐忍隐忍隐忍，到后来会不会生病？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病友，尤其是女人哈，她就说因为在忍耐她的婆婆啊忍耐她的公公啊忍耐她的先生啊，忍耐她的小姑小叔啊，有没有？特别是得乳癌的女人哈，她常常都在这个家族里面担任那个非常忍耐的角色。好，那因为她的那个情绪能量没有找到一个出口，所以她伤害了她的身体。可是假如你的情绪能量有了出口呢，啊，假如你真的很不能够跟这个人吵架，我真的不想跟他吵架，可是我心里面很不爽的那个能量呢，我有没有其他的出口？好，那这个很坏的就是把菜做得非常难吃啊，因为假如说你公婆都得要吃你做的饭菜的话，做得很难吃，心里面暗爽啊，小小的一种满足感哈，那也许你就不会在正面上跟他冲突，可是你有得到一个满足。好，那这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哈，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我们很多的病友啊，甚至我们自己好了，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啊，各位，你的这个情绪能量没有释放，没有释放，那你也要找一些替代的方式。好，那现在赛斯在讲这个马克，就说他过去的这个攻击性的这种能量呢，啊，还有这个他的残暴。还有他这个当女人那一世的一些哈，他觉得不好的人格特质，他已经补偿了，好，他一直不断的在退缩，好，退缩。那你的画作几乎就是一种创造欲望的直接结果，为的是要平衡你曾经有过的破坏人格，所以他用创造来平衡他的破坏人格，好，找到了一个出路了，对不对？好，那绘画是在直觉中孕育出来的。在你身为女人的前世，你发展出直觉，女人的直觉能力比较好吗？好，所以她的那个潜意识是个当个女人的时候呢，她发展出她的直觉啊。那你然而纪律此时变得非常必要。如果创造力要开花结果，那么在你的创造力背后的直觉和冲动就必须要有纪律吗？好，要有纪律了。好，这我们刚刚一直在谈，其实纪律是一个能够规范你冲动跟规范你 直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啊，而不是会让他，而不会让他漫无目的，也不会让你的这个创造力漫无目的的在那里，好，在那里这个东窜东奔西窜的，纪律就是能够把它收摄回来，然后具体化，好，让它具体化，而且可能显现出更有用的一个这个价值。那任何类型的艺术都是极端重要的一种还债方式，心理的债。啊，当你是个女人的时候，马克，你很富有，你把钱捐出去。现在呢，就像约瑟和鲁伯，你把你自己的一部分，你自己的片段体给出去，或多或少变成了活生生的心理形式。啊，这些形式依据你的能力，不只摆脱时间的束缚，也摆脱你自己这一世人格缺陷的束缚。好，这个话讲的就是他透过艺术的创造，好，来改变他的一个心理的环境，心理的状态。否则他的这样的一个攻击力，好，他过去的这些，好，让他觉得非常想要平衡调节的这个能力，好，才有办法有一个这个出口。可是呢，好，又不会这个让他失控，好，又不会让他失控。我觉得这个念到这里，我都觉得这个修炼修行实在是太不容易的事情哈，太不容易的事情啊。那他找到用创作的方式来改变他的心理模式，而且呢，在这个在创作的时候，本来就是可以摆脱时间的束缚啊，然后也可以摆脱你自己这一世人格缺陷的束缚，在创作里面可以尽情的把他很多的攻击力、冲动能力去释放，所以他可以平衡他很多在性格上的缺陷，有没有？他找到了一个补偿的方式。好，那各位，我们一开始在讲有没有让你一心一意不顾一切想要去做的事情。好，在这个里面可不可以达到一种补偿的效果？当然有，达到一个非常好的补偿效果。好，比如说本来你的攻击力可能就会跟人家发生很多冲突，可是你现在比如说沉迷在你的游戏里面打怪好了，那个攻击有没有开始在释放？好，于是那边玩也玩累了，根本没有力气就跟人家吵架了。大家懂这个意思哈？好，我觉得我也在揣摩，我觉得我们的确是需要有一个非常灌注我们注意力焦点的事情啊，焦点的事情，从这里面也许它正是一个补偿的机会啊，这是补偿的机会。你汲取你自己本体隐藏的能力与知识，然后超越你自己这一世人格的限制。你不只是你这一世的人格，你是你所有人格的总和，这一点你要明了。好，所以你看马克他在这一世他开始发展出他艺术创作的能力。好，那这段话很重要，你不是只有这一世的人格，你不是只有当那个女人的人格，或是当那个非常残暴的那一世的那个男人的人格，你还有更多，你还有更多。所以呢，你是你所有人格的总和。好，那意思也就是说，当下你的这个自己，其实也同时隐含了，同时包含了你所有转世的人格，在你现在当下的这个人格的内在里面。所以为什么能够是还同时会被过去转世人格的影响？因为它其实同时在你这个人格的总和里，好，它同时还在你现在的这个人格的里面，它并没有离开。你现在的自己也代表了所有人格的特质，只是隐性或是显性的。好，隐性还是显性的，有没有表现出来？好，那绘画哈，以及为了鲁伯还有诗。我当然不想让鲁伯觉得被忽视啊，但是绘画有他们自己的生命力，独立于艺术家之外而存在，而且他们是一阵自发、自由、冲动的爆发产生的结果。那想要给予而不求回报，而且就其本身来说，因为不预期回报，所以被回报。哇，他在这一段哈，在讲到这个创造的一个本质哈。 绘画，你看他会走出他们自己，一幅画被艺术家画出来之后，他开始有他自己的生命力了，好，他开始有他的发展。好，各位，像这幅画约瑟画出来之后，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看到这幅赛斯的这幅画作，我们开始其实内在是产生很多不同的感觉的。好，那跟约瑟当时画这幅画的一个感觉，他的那个心态，他的情绪，好，不见得一样，对不对？这幅画走出他自己的一个特质了，走出他的特色出来了。那而且他们是自发自由冲动爆发的结果，好，冲动爆发的结果，这个叫做顺着内在的那种力量，顺着内在的一个自然的自然而然的一种力量而发展出来的。那你看他说不预期回报，所以会被给予了回报。好，那任何艺术的形式都可以感动世世代代，好，这是不是最好的回报？好，这幅画约瑟也离开了，可是现在这幅画对我们的一个作用，好了哈，赛斯，好了，我最记得以前吴爸爸最喜欢坐在这幅画的下面听课，像礼拜二的那个课程你还记得哈，他都喜欢坐在那里，他觉得有加持。好，所以任何的艺术形式哈，都可以感动世世代代。业有很多方式可以化解。那这里我们要再度回到马克先前男性取向的攻击性人格啊，这一次借由在画作里创造美，它不仅仅是补偿了过去的错误，也不光是因为绘画理当拥有美啊，而也是因为他们把正面的创造思想徐徐地注入观赏者的心中。好，他把过去的残暴来转化成一个绘画的表达，而把美透过绘画好缓缓地灌注到每个人的心里面。他有没有开始在做跟过去不一样的事情了？而且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啊。那马克现在的家族是由一张特别鲜明的前世纠葛之王形成的，就目前为止的马克而言，这种牵缠是有益的，不过这种情况现在应该要改变了。好，这句话好重要啊。好，纠葛不清的这些前世的关系，到现在马克你已经在学习这个心灵了，你开始透过绘画在展现你的一个心灵的力量了，那他觉得像这样的一种纠缠不清的人际关系应该要告一个段落了。好，那我建议你们休息一下啊，当然让我把事情搞得更复杂一点，我要说一个事实，马克他自己以前认识你啊，约瑟两次，也许你还记得我说过你在丹麦和你儿子情妇之间的事。好，来我们再来看哈，这个故事啊能讲的可多了，和马克有直接的关联。这一世你们有几个朋友和熟人在前几世和你们的关系匪浅，有些熟人在不同世都在你的圈子里，只不过正好身在和你自己类似的情况中，因为他们差不多也和你一样有同样的问题。不管怎么样，马克和你们两个有非常密切的连结，就像兰德林啊，现在是你的艾德罗宾斯，好，翻译了哈，那不是住在这个城市里的那个哈，好，你们休息一下，他开始又带起另外一个跟他们人叫做艾德罗宾斯哈。那我们跳到这个55页这里啊，你知道艾德罗宾斯哈是介绍约瑟和鲁伯认识的媒人啊，他介绍他们两个认识之后，他们一年之后就结婚了哈。那我想要发表一个轻松的评论，和鲁伯啊为了最近买的新衣服喜不自胜有关，他的开心是一阵一阵的，男性化那么多事，这种颇为女性化的兴奋有时候让她还蛮不知所措，我觉得这个事很好玩。各位听到这一段话在讲什么了吗？鲁伯因为买了一件新衣服好开心哦，赛斯跟他讲说因为他好多事都当男人，他对这种女人买到新衣服开心的感觉他有点不知所措。来，
这个马克尔在知道我刚才的女性是他在选择的性格，当他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知道这件事情对他的转变是什么样子，对他的有什么
也许你回去再重看前面那一段哈，他都有写。我们刚刚其实有讲到，好，因为马克可能对他妈妈哈也特别敏感，也特别的同情，有没有？刚刚有一句话说对他妈妈特别同情，好，那可能他妈妈对他的那种，应该也是会有一些这种想要过度去这个，不要讲虐待了哈，就看到他可能会有很多意见嘛。好，让马克也很不舒服的。好，他妈妈会利用他的敏感，好，那敏感就会常常让马克可能活在一种懊恼里面。好，那我不可以这样子对你，我不可以对你那样。那其实那一对父子的故事，他讲得很清楚。好，这个爸爸看到那个儿子，就是想要折磨他。后来那个儿子其实年纪很大了，他还一直都不敢离开他爸爸，因为他内在里面、潜意识里面也是带着一种补偿，因为他害死他爸爸嘛。所以他就觉得他接受他爸爸的虐待是在补偿的一个作用里面。所以好，有的时候你看这父子之间的感情好纠葛不清，他爸爸其实也不是不爱他，可是只要一看到他就想虐待他，好，想要找他麻烦。那这个儿子也知道够了，我干嘛还要这样的忍受，可是就是离不开他。后来赛斯就跟这个儿子说，你该离开你爸爸了，你的补偿已经够了，已经够了。所以只要从马克跟他妈妈的关系，我觉得也大概类似像这样子。好，虽然不同的版本，可能妈妈也对他可能有很多无理的要求或什么的，那马克基于这种同情跟补偿的心态，他可能特别会忍受。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家庭里面几个小孩哈，有小孩子就会特别听话，有小孩就特别叛逆，有没有？那个特别听话特别照顾父母亲的那个，说不定他就是得在补偿，说明他就是在一个补偿的心态里面。否则为什么其他的兄弟姐妹他们可以这么样的置之不理啊？当然也有他们的情节。好，所以刚刚老师在问的这个问题，好，我觉得一来就是说，因为在补偿过去马克对他这个妻子哈所做的残暴的行为，所以他这是他们的母子关系，马克可能有很多的百般忍耐，好，百般忍耐。可是赛斯跟他讲说，你补偿过度了吗？可以了，好，你够了。所以你说后来会有什么正面的一个意义呢？好，那比如说我们在跟某人的一个纠葛不清的关系里面，你怎么样解脱？你怎么样解脱？好，我觉得像我们刚才讲这种母子啊、父女啊、好等等这种父亲子之间的关系的纠葛，有没有很多例子？太普遍了嘛。所以我就说，跟你最亲近的人绝对是最有因缘的人嘛，他绝对就是一定有一些什么业嘛，有一些业嘛，所以才把大家缠在一块嘛。好，可是你说有什么好处？我看清楚，我看到了，告诉自己我补偿也够了，于是我要从这种互动的模式走出来。假如说好，那一对父子儿子离开爸爸，他不要不安。假如说这是马克适当的去表达他的想法，也不怕跟他妈妈冲突，既同情他妈妈，又不会受制于他妈妈，这是不是需要练习？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种解脱之道嘛。那这个解脱之道我们可能也是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在练习啊，对不对？好，在学习。对，这句话基本上是有道理的。我只要找到一个合理化的理由，而且我还愿意跟着这个合理化的理由来做自我的好这些一些人格上的调整，那我觉得他达到了一个目的。好，那重点是有的人会说，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又没有赛斯告诉你。对，什么时候是够的？我跟你讲，你心里的承担够了就是够了。好，只要你心里承担都已经受不了了，好，都已经没有办法再承担，都疯了，都要接受心理治疗了，你难道还不想改变吗？你还是要继续被动的一直
好，被影响着吗？哎呦，真的很多很多个案真的是都是在跟他的母亲他的爸爸有关系，好，那种纠缠不清的一个关系。可是赛斯说，所有的问题，所有的转世的问题，在你这一世都可以找到解答的，在你的当下的这一世，你都可以找到方法去解开这个结的。对，哎，你等一下，因为你声音离他远了哈，所以那个麦克风呢？有没有麦克风？好，谢谢。不过我觉得从转世角度来化解我们这一世的一个恩怨哈，我觉得倒是一个还蛮好的说法嘛。可是并不是。佛教里面常常有一个比较被动的，有没有啊？我就欠你啊，好啊，给你接驳啊，我就欠你啊。不是的，这是一个非常被动消极的承受而已。可是所有的问题都带来了一个其实更应该正面积极去面对跟解决的方法，而不只是被动承受了。好，所以赛斯都一直在讲说什么补偿过度了，补偿过度了对你的人格发展没有好处。对，
就是在《灵魂与小太阳》那一本书有讲，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课题，然后跟旁边的人约好，我们来地球学这个课题。也许你在那一个课题里面，你选择的是宽恕，可是你要怎么样学习到这个宽恕？就是在地球这个物质实相，你会经历到可能这么多转世，就是有人不断的在欺负你，那你可能。你还没学到宽恕之前，你可能就是用报复的方式去在另外一个转世去回击，一直到在这个往返生生世世的这个往返里面，你终于学到那个宽恕，你这个课题得到了一个学习，你可能在里面学到的是更多对自己的尊重和对别人的爱。我这样这个课题结束的时候，你跟对方之间的那个恩恩怨怨，其实才真正算是得到一个赛斯讲的那个平衡。也许那个平衡是从艺术里面，你去找到那一个平衡，也去找到那个属于你自己的那种对自己的那种爱，也是对别人的爱。这个是我的理解啊。对，
小灵魂与太阳，啊，这本书，啊，他讲的一个就是。啊，就是更深刻的一个说法。我们为了要学会什么是宽恕，我们好几个转世的经验，我们可能啊都是活在一个被欺负的或是被辜负的感觉里面。可是我怎么去原谅，啊，产生原谅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哈，啊？那它是需要可能经过好多世的一个人格。所以刚刚在讲一个家族里面，可能共同都在学习一个问题，啊，也许大家都在学习什么叫宽恕，啊，类似像这样的一个说法了哈。啊，小灵魂与太阳这本书还蛮好看的，小小的一本。好，好，那我觉得所有的这个转世经验哈，赛斯有说过，你并不需要透过催眠一定要去了解你过去世到底发生过什么，因为你所有该面对的问题都会在你这一世的人格里面呈现，啊，在你这一世的人生故事里面发生。你只要好好的来面对你这一次正在面对的问题，去找到解决之道，你同时也帮忙了那些转世的人格。所以呢，我觉得假如有一些机缘，我们听到我们有一些转世的一个人格经验哈，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参考了。好，可是假如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机缘去知道你的转世经验，你所有该面对的问题在这一世，它都会出现在你面前。好，出现在你面前就是你最该去面对的问题，然后去找到解决之道，好，去找到面对的一个方法。好，这就是我们这一世可以好好去学习的地方。好，那我觉得真的就是从你最亲近的家人，他绝对带着很多的一些这种需要学习的地方在里面。好，每个人都有课题。好，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课题。对哈。好，那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讨论的？哎，来，你拿这个麦克风。
今天这个课好像在为你说的呢。
就是说你刚才说马克嘛，哈，对，第三就是上岸是男生，
对，一个男人很暴力，对，
哈，那女，然后来就女生嘛，第二次是女生嘛，哈，啊，第三次就是最后一次就是那种比较温和慈悲啦。我的意思是说，他们这样子的个性每次都不同，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有什么意义或是什么目的？
好，各位有兴趣，刚刚我们今天讲的过程哈，讲的内容你再去研究一下哈。马克他的那个三世之前的那个男人残暴嘛，后来他选择了有一世在比较靠近的那一世当女人嘛，他就当一个让自己比较孤僻的一个女人，好跟人家不要有往来，好为的是不要有太多机会再去伤害到别人，有没有？所以你说他的性格上的一个改变，对，
他怎么知道是我上一次
他不知道，他的头脑意识不知道，他的潜意识知道，灵魂在选择下一世不同人的时候，他会做这样的一个安排。好，我们的灵魂他知道他需要学习什么课题，所以他在转世的时候，你看他会写下一些剧码嘛。好，那你为什么不跑远一点？你干嘛跟过去的仇人再相见？对不对？你干嘛把过去的你太太，好，被你欺负的太太，再把她安排到这一世来当你妈？对，这个灵魂有问题哦，对不对？头脑这么差。好，可是在灵魂的层面，它涉及的不是惩罚，不是补偿，而是学习。好，我再度的面对这个人，好，我们透过不同的角色，然后来学习一种不同的对待方式。好，那我因为记忆里面很刻的是我对不起他，所以我在这一世里面我就变成一个不断想要满足他补偿他的那个心态。好，直到这个之间的关系到了扭曲，已经不应该再这样下去的时候，他后来就找到了赛斯基金会，想要寻找到问题的答案，为什么我妈妈老是这样子折磨我。好，后来看到了这一段，哦，原来也许我们真的在某一个转世我们有过纠缠不清的关系，我的这一世又碰到他，透过不同的角色，其实也就是让我换不同的心情，不同的一个角度来解开我对他的一种这种愧疚感。啊，因为我过去欺负过这个太太，我这是让她当我妈，妈妈绝对是欺负小孩啦，对不对？比较可以欺负小孩，哈，都被小孩欺负哈。那这个小孩一定是你曾经虐待过的哪一个人？那其实这个讲法不要太对号入座，可是我觉得这种合理化的讲法是有一种作用的，它会我们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方式来跟哈这个纠葛不清的关系来互动。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蛮好的一种探索方式。好，好，刚刚你要说什么吗？嗨，
现在为止，应该是讲说是我的灵魂很清醒的时候，因为我的家里是不输电视上面的霹雳火跟八点档，那我而且我都是所有故事当中的主角，我不是配角。那 我想要跟各位做一个小小的分享，就是说我个人的浅见，我觉得东方人，因为我不知道我以前灵魂是外国人还是什么印第安人，可是我觉得我们东方人如果要跳脱的话，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当中，我觉得相怨这两个字大家要好好去了解，因为我们会觉得这是我爸爸，这是我妈妈，他讲的话我就要听，我如果不听我会不孝顺，那隔壁邻居人家女人都是这个样子，我们这样子就是怪怪的。那我这辈子当中，我再过两岁我就60岁了，哦，no 再一岁就60岁，所以呢我是家里面的主角，我不是配角。所以说而且我们家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因为我听过张宏玉老师，我跟他家是不相上下，那所以说 我觉得是需，我本身是做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功课，而且都是就是刻骨铭心。的确是相愿这两个字的确是要好好去咀嚼，真的是这样子。相愿
啊，其实我们谢谢这位同学分享哈，意思也就是说角色其实是带来学习的一个扮演呐、好扮演的一个选择。好，那假如我们非常陷入在一个角色扮演里面，有的时候你难免就会被这个角色给限制。好，可是假如我们今天的这个过程讲到了这个马克他的一些家族关系，我们就更清楚地了解角色的扮演是要提供给我们一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心态、不同的位置来看我们共同在面对的问题。我想就是这个意思，跳脱一些角色上的限制，让我们的视野更宽广一点。对，好，那精彩的分享我们下次再来分享了哈，那我们下礼拜见了哈，谢谢大家。